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希腊神话，酒神戴奥尼索斯。记唔记得我哋曾经讲过谷物女神迪米特嘅故事？迪米特是一位让大地丰收的女神，同时她亦都是个伤心的母亲，要看着女儿波塞芬尼每年死去，由人间去冥界一趟。今次酒神戴奥尼索斯的故事和迪米特不同，荷马的众神名单上没有她，她是最后一位进入奥林帕斯的神。早期资料里面她的故事很少，奥林帕斯众神当中就只有她具有半神半人的血统。戴奥尼索斯生于底比斯，是天神宙斯和底比斯公主塞美利的仔。宙斯爱上的凡间女子当中，塞美利的遭遇是最惨。这个当然亦都是宙斯的妻子赫拉的算计。我们一旦细读赫拉的故事，就会发现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惩罚宙斯爱上的女仔。其实这些女仔之所以会和宙斯一起，有些只不过是受到她的压迫或者欺骗。但是赫拉先至不会理这些。在赫拉的眼中，她不理她们有几咁不情愿，有几咁无辜。这些女仔全部都是她的情敌。她总是火遮眼，没办法原谅她们，亦都不会放过她们的孩子。当时宙斯爱塞美利爱到冲昏头脑，竟然同塞美利讲愿意为佢做任何事。塞美利就话佢嘅愿望系睇到宙斯嘅真身。呢、这个念头当然亦都系赫拉事先植入佢嘅脑海。塞美利唔知道嘅系，宙斯曾经喺斯提克斯河发过重誓，冇凡人睇到天神嘅真身能够活着离开。这个是斯提克斯河发过的誓，连宙斯自己也都没办法逆转。他只好依照情人的意愿，以天神的形象现身在他面前。最后眼白白看着情人死于烈焰之下。宙斯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将塞美利肚里面的 BB 救出来。宙斯秘密地将胚胎收埋喺佢嘅身边，等佢成熟之后，就将孩子送去尼沙山谷，请当地嘅仙女照顾。尼沙山谷系世上最优美嘅谷地，但系冇人见过，亦都冇人去过嗰度。因为咁，酒神诞生于大火，由掌管雨水嘅女神抚养长大。炽热的太阳让葡萄成熟，而雨水让葡萄成长。长大之后，戴奥尼索斯四处流浪，去过很多陌生的地方，遍地黄金的利地亚，阳光普照的平原波亚西亚，长城林立的巴特利亚等等。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教人种植葡萄，传授神秘的酒神仪式，各地的人都待他以神明之礼。但是当戴奥尼索斯逐渐靠近自己的家乡，情况就有所不同。有一日，一艘海盗船向希腊航行，海盗见到岸边的大岩石上有个英俊的年轻人，一头浓密的深色长发披肩，结实的肩膊上披着紫色披风，看上来好像一个王子。心想他父母一定比得起大笔的赎金，海盗一时兴起，就马上冲上岸将这个男仔捉住。一上船，他们就找来抽绳，想将他捆绑起来。 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绳只要一掂到年轻人的手脚，就自动散开，绑不住他。而年轻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顾客的眼睛笑眯眯地望着他们。海盗当中就只有舵手一个了解发生什么事。他大叫说，这个年轻人是神，大家要马上放了他，不是就大祸临头。但是船长不听，反而笑他是不是傻了，下令船员赶紧起帆。风灌满帆，船员将帆拉紧准备启航。奇怪的是，船身动都不动，诡异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香气袭人的葡萄酒在甲板上流淌，一株挂满果实的葡萄藤蔓爬上船帆，深绿色的长春藤植物绕着桅杆生长，藤上还开着很多的小花，长着美丽的果实，将桅杆缠绕成花圈。看见这个情形，海盗真是吓坏，慌张地叫舵手回航。太迟了，他们话一讲完，年轻人已经变成一头狮子，大声咆哮，目露凶光。看见世事不对，海盗纷纷跳入海里面。估不到在跳的过程中，他们一一变成了海豚。唯一例外的是刚才那位舵手，酒神对他特别施恩，一手扶住他，叫他冷静一点，不用怕。而这位神正是宙斯和塞美利的儿子大奥尼索斯。大奥尼索斯准备启程前往希腊，途中经过塞雷斯地区，这个地区的国王莱克尔库斯很反对对新酒神的崇拜，还出言侮辱酒神。起初酒神避开冲突，甚至匿埋去海底，最后他都回来面对莱克尔库斯，对他施加轻微的惩罚。不过其他神子对他的惩罚就没那么轻，例如宙斯整盲他的眼睛。没几耐，莱克尔库斯就死了。无人可以得罪神，还妄想能够长命百岁。在流浪期间，酒神有一次遇到克里特岛的公主雅瑞安妮。当时公主的处境非常可怜，原来她之前救了一个雅典王子，但是好心没好报，王子在返乡途中将她遗弃。酒神很同情公主，她不单止救了公主，后来还爱上公主，娶她做妻子。公主死后，他就将送给公主的皇冠放在群星之间。酒神虽然没见过自己的妈妈，但是他从来没忘记她。由于实在太想念妈妈的缘故，他冒险到冥界寻母。他挑战死神，要求死神放了他的妈妈。最后死神同意，被酒神将母亲从冥界带走。不过酒神没有将他带回去人间，相反他将母亲带到去奥林帕斯山。虽然他的妈妈是凡人，但是众神都同意接纳他，因为他是神的母亲。酒神虽然仁慈，但是有时都很残忍，足以诱惑人犯下可怕的罪行。他的女信徒统称为梅伊娜，他们是一班发酒疯的女人。在疯狂的状态之下，他们会飞奔地穿过森林，爬上山巅尖叫，挥舞着用松果装饰的手掌，没人可以挡得住他们。他们力大无穷，遇到野兽就直接将野兽撕成碎片，血淋淋地吞落肚。奥林帕斯众神喜欢整齐的祭品和干净的神殿，但是梅伊娜这班疯狂的女人不是在神殿里，她们在野外 遥远的山间祭拜酒神，仿佛想保留古老的传统，回到去人还未想要为众神建立神殿的时代。他们离开灰尘满天拥挤的城市，回归纯正无人烟的森林，在那里酒神赐予他们饮食、植物、浆果、山羊奶等等。他们在枝叶茂密的丛林、柔软的草地上入睡，一觉醒来，他们觉得心灵清新平静，然后就到清澈的溪流冲凉。这种在大自然的崇拜带给他们自由和喜乐。酒神崇拜主要聚焦在两个差异极大的概念，一个是自由狂喜，一个是血腥野蛮。酒神带给崇拜者的可能是两者当中的任何一个。所有和酒神有关的故事当中，发生在他妈妈故乡底比斯的事件最可怕。为了建立酒神信仰，戴奥尼索斯来到底比斯，一如以往，一群女人跟随在他身边，他们穿着长袍，披着鹿皮，挥动着有长春藤的手杖，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他们看起来似乎超级快乐。彭透斯是底比斯城的国王，亦都是塞美利妹妹的儿子，他无论如何都估不到眼前这位带着一班疯女人的男人竟然是他的表兄弟。他不知道塞美利死的时候，宙斯救了他的仔。这群又唱又跳、举止怪异的陌生人令他很反感，觉得一定要阻止他们。他命令守卫将他们捉起来关入大牢里，尤其是那个大头的，那个满面通红、一身酒气，根本就是从利地亚来呃人的巫师。这句说话一出，他就听到身后传来严厉的警告：你要逮捕的是一个新神，他同迪米特一样，是世间最伟大的神。讲嘢的是盲眼的老先知提瑞西亚斯，他是唯一明白神意的人。不过彭透斯只是轻蔑一笑，用厌恶的口吻叫他走开，说这里没有他的事。就这样，彭透斯为自己带来灾祸。士兵将戴奥尼索斯带到彭透斯面前，他们说戴奥尼索斯并没有打算逃走或者反抗，反而表现得非常合作，等他们很轻易地就完成差事。士兵亦都向国王报告，之前入狱的女仔现在全部都逃走了，翻返上山上面，脚镣根本锁不住他们，同埋监房的门一直自动打开。他们对国王说，自从这个人来了底比斯之后，他们目击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彭透斯现在的眼中就只有愤怒和鄙视，他粗声粗气地跟戴奥尼索斯讲说话，但是戴奥尼索斯的回答就极为温柔，仿佛想打开国王的眼，等他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神。他说彭透斯没办法囚禁他，因为主神会释放我。彭透斯嘲笑他说：
主神？我的眼睛看不到。
酒神答：他就在这里。酒神说：
他就是在我所在的地方，不纯洁的话是看不见。
彭透斯命令士兵捉住酒神，将他关入大牢，间房又怎会找得住酒神？他走出来，转头又去找彭透斯，试图劝他信服眼前的奇迹，接受一个伟大的真神。但是彭透斯给他的回应依然是侮辱。最后酒神只好等彭透斯自己去承受他的命运，那个 是最可怕的命运。彭透斯亲自到山里面追捕酒神的追随者，即是那班从监牢逃走的女人。这班女子在山间逃跑的时候，同时间很多底比斯城的妇女亦都加入他们的行列，连彭透斯的母亲和姊妹亦都不例外。就在这场暴猎的行动中，酒神露出他最得人惊的一面。他让这班女子疯狂，将彭透斯看成是一头狮子，他们全部冲过去想将狮子杀死。看着这班迎面冲上来的女仔，彭透斯终于知道自己的小命不保，醒觉自己得罪的真是一位神。这班女仔将彭透斯撕裂之后，酒神回复他们的理智。彭透斯的母亲现在才知道闯了大祸，
见到母亲的悲痛，所有女人都清醒过来，舞不跳，歌不唱，手掌不再挥舞。
酒神故事所传达的概念就这样看似乎很矛盾，例如在某一个故事里面，他是个快乐的神，而另一则故事他就变得无情、野蛮、充满兽性。这两种矛盾的概念之所以会产生，其实正因为他是酒神。酒有害处亦都有好处，酒能够让人放松心情，亦都会让人昏醉。希腊人是个将现实看得很清楚的民族，他们没办法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酒后的不堪，只是见到开心的一面。所以酒神有时会让人犯下可怕凶残的罪行，而且没人能够阻挡，就好像彭透斯遭受攻击的时候，没人试图出来阻拦。对比起现在当现代人有酗酒的情况，类似的悲剧确实真的会发生。戴奥尼索斯的形象之所以会前后不同，是因为酒的双重特质。他鼓舞他的追随者，让他们觉得有某种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推动着他们。当然，所有的欢乐、自由和自信在酒醒或者酒醉的一刻都会消失，因此大家对酒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酒神的庆典上，一切都是公开的，时至今日仍然有影响力。酒神祭典在春天举行，就在葡萄树开始开枝长叶的时候，一共举行五日。这五日里面，所有人浸淫在和平喜乐当中，一切日常的事务全部暂停，甚至连囚犯都可以暂时出狱，和大家一起庆祝。人们礼敬酒神的地点不再是荒野，亦都没有野蛮的行为或者血腥盛宴，甚至亦都不是在神殿里面，没有整齐的祭品，亦都没有神职人员举行仪式。礼敬酒神的地点竟然是剧院，仪式就是戏剧表演。希腊最伟大的诗歌全部都为了酒神而写，其中有些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过去的酒神信徒透过醉酒来获得短暂的解脱，如今人要得到解脱是透过灵感。这两种差异的观念是由几时转变，我们就不得而知。明显地，酒神这个新形象远比早期的形象重要得多。如今他是赋予神圣灵感的神，让人写出光荣的剧本，演出光荣的戏剧。而这些悲剧都写于酒神的剧院。虽然剧院都有出产喜剧，但是悲剧的数目远远多于喜剧。这个是有原因的，酒神同时是个受苦的神。其他果树不用剪枝，但是它是葡萄树，葡萄树的分枝全部都会被剪去，只是剩下光秃秃的主干。到了冬天，
那些光秃秃的主干看起来就好像死物一样，残枝上面连叶都生不出来，情形就好像迪米特的女儿波塞芬尼一样。酒神随着冬天的来到而死去，但是和波塞芬尼不同的地方是，酒神的死状很凄惨，他是被撕成碎片而死。有些故事说是由泰坦神落手的，有些就说是克拉克的命令。不过酒神总是被救活，总是能够死而复生，揭示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酒神的复活象征着生命，剧场纪念的正是这个。那些和他密切相关的恐怖事件，不论是人家施加于他，定是他施加于人，全部都令人难以忘怀。其他的诸神没有一个好像他那么悲惨。酒神是一个悲剧之神，后世成为希腊最重要的神祇。